过生这种心，说这些话呢，实在讲是自己错了，他没错，我们错了啊。我们入别人道场，要随他的缘，要守他的规矩啊。如果连这个道理不懂，比如说我们从台湾来了，美国有很多法律跟我们台湾不一样啊，我们的美国你通通错了，这个法律也错了，那个也错了，那行吗？他没有错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到此地来，那就要把台湾那个法律舍掉，要守人家的法律，这就对啊。每一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规矩都不一样啊，到哪个地方要守哪个地方的法律，守那个地方的规矩，这就对了。同样一个地方，30年前的法律跟30年后今天的法律也不一样啊。我们要守现代的法律，不能守30年前的法律，那个法律人家已经作废了，这就说明事有千差万别，你要懂得理没有差别。理怎么呢？理都是清净平等觉，换一句话说，理一定是离开一切妄想分别之处，是随缘的。随顺，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世上要这样做法。他随喜当中能成就功德，功德是从理上讲的，理事不二，理事一如，那就是真实的功德。这一段我们不能细讲，细讲2个小时讲不完了，诸位要细心去体会。要往深处去观，广处去观，然后你才晓得这个世间因因果果太可怕了。积功累德往往是多少世的累积，如果自己稍稍迷惑了，迷惑怎么样，他就享福了。诸位要知道这个世间的鸿福啊，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种享受啊，迷的人才敢啊，觉悟的人不享受，迷了才会享受。一念不觉起了无明了，他就来享受五欲六尘之乐了。为什么说觉悟的人不享受，迷的人享受？觉悟的人他知道享这种福里面的是多少生多少世累劫的这个福报，马上就讲完了。享福的时候没有不造作罪业，罪业 会让你堕在恶道里头，不晓得要多少劫你才能出得来，你说多可怕。这个事理大家要是一下体会不过来，我们举个浅显的比喻给你说。譬如我们累积财富，储蓄金钱，辛辛苦苦的一生勤劳啊，攒集啊，存了不少钱了。在平常生活啊，真是省吃俭用啊，循规蹈矩啊。这个钱财也多了，哪一天也迷了，再有几个握友来牵引着你，带着你去玩，吃喝嫖赌，几天就花光了。多少年辛苦的累积，几天就花光了。花完了之后，这里头必定造罪，后面就堕落了，就吃苦头了，就这个意思一样啊。佛的福报太大了，无量界的累积，你看看哪一尊佛菩萨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享福的，没有一个。释迦牟尼佛无量界的修持，积功累德，他视现的他没有享福。我们看看历代出家修行的，在家修行的，在家修行这些大富大贵的人，他也不享福。他的生活还是非常节俭，他的福报给一切众生共享，这是学佛的人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注意就看到很多很多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他不迷，出家人看近代的，印光大师、虚云老和尚，这禅宗的，他们的信徒多，皈依弟子当中大富大贵之人不晓得有多少啊！那个供养、收入，绝对不是一般世间人能够跟他相比。可是他自己呢，还是吃的粗茶淡饭，没有改善伙食，没改善，寺庙里的大众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，没有开小火，穿的衣服一件衣服还是穿几十年，没有说做几件这个新衣服来穿，没有啊。所有一切供养都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去了。虚云老和尚一生见到旧的寺庙年久失修了，他遇到了，把它修复，修建好了，请一个出家人就管理 是住持，他老人家离开了，以后再也不过问了，没有说是他自己的道场，没有。虚老和尚一生建道场修道场，自己没有一个道场，为佛法为众生，没有为自己啊。印光大师一生也没有道场，住的是别人的道场，自己没有道场。所有一切供养啊，印诵经书啊，这在近代他老人家提倡的，完全拿这个财力做法布施。他在苏州报国寺创建一个弘化社，就是佛经流通处，印经流通全国全世界，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，这是给我们做的样子。布施持戒，守法守规矩，守本分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看到前人的样子，这是真正学佛的人，出家在家的榜样，在家居士，《金刚经》讲义的著作人江伟龙居士，在家学佛的，我们自己亲眼见到的，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台北念佛团念佛团创办人李继华居士，这是我们见到的呀，确确实实他们是依教佛在经上怎么样教，他就怎么样做，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，不但活的时候做了样子给我们看，往生也做个样子给我们看，李继华老居士往生，我们在讲席里面不止报告一遍了。往生的那一天，现在在旧金山的甘老居士在场，亲眼看到。上一次甘老居士来天津，亲眼看到的，他预知时至，我听人家讲，他两个月之前就晓得，所以这个星期假日啊，去看看这些老朋友，见最后一次面。他没有说，他不说出来，看看问候，见最后一次。走的当天还跟大家讲一个半小时的经，言辞恳切， 劝导大众，讲完了之后跟大家告假，说我要回家去了。啊，这个听者不晓得他话的意思，以为他年岁大了，80多岁了，啊，讲了一个半钟点，累了，以为他要回家休息了，哪里晓得你下了讲台，啊，讲堂隔壁是一个客厅，在客厅沙发上一坐就往生了。没有生病啊！啊，讲经的时候声音洪亮啊，啊，下台的时候不到15分钟就走了，都是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希望我们见到这个样子。要觉悟啊，人生一场空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讲这个道理啊，善心不可得，诸法空相，能所皆空，唯有业果不空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理通于思。故修理观时，不但要以理性观其平等之理，且要以所修之四位观其差别之理。平等的理，我们常说的原理，这是总相，是一个理。可是一切四相啊，它也有理，这是差别之理。差别之理啊，一定通原理，从原理上生的。我们都要明白，也就是这差别现象，现象怎么产生的，啊，怎么发生的，怎样演变的，啊，这个是四之理，啊，差别四之理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，为什么会有这些演变，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结果？啊，可是诸位晓得，果不定果啊，这个果又变成底下一个因，啊，因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因果循环啊，啊，所以因不定因，果不定果。因会变成果，果会变成因，啊，这个因果没完没了啊！你要是迷在里面，那就苦了，啊，那太苦太苦了。要从这个里面觉悟，觉悟之后解脱，啊，解脱有没有离开四谛因果呢？没有，怎么解脱的呢？古德讲不昧因果，那就解脱了，啊，世间人昧是迷在里头啊，迷执因果那个太苦了啊，那个里头造业没完没了啊，而且一世比一世严重啊，我们常讲冤冤相报，这个怎么得了？觉悟的人呢，明白了，受报的时候没有丝毫怨言，清楚，哦，前面做的这个因， 现在应该得的这个果，欢欢喜喜受报，不怨天不由人，报完就没有了，到这就为止。这是觉悟的。迷的人他不甘心啊，他不愿意接受啊，所以说是在自己没有力量抗衡的时候，底下就结的冤仇，冤仇的得又变成底下一个果报的因，所以这个业因果报没完没了啊，觉悟的人到这就了啊，无论果报是善恶他都不在意，不再放在心上，一切就到此为止啊，所以这个叫解脱啊，解是对于妄想分别执着，脱是对于果报啊，这个果报没有了。说若但观平等不知差别，或但观差别不知平等，这也等于盲修也啊，这是古人常讲盲修瞎练啊，有理观没有四修是盲修，有四修不懂理观也是盲修啊，这个我们想到清凉大师的两句话的时候就懂得了。清凉大师说：“有解无行，解是理观，没有四修，正当邪见；有行无解，正当无明。这两者都是盲修。”所以佛法讲求的是戒行并进啊，戒与行呢一定是相辅相成啊，理事性相两边都顾到 啊，不偏于一边，这是大乘经当中常讲的懂道。当知性也修也，修中之理也事也，不能看成两却，不可混为一谈，须体认其中，不疑中之不疑，不疑中之不疑，乃能性修不二，理事圆融。这一段讲的就更清楚更透彻了。性是心性，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，佛在华严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佛完全平等，这是性也啊，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，所以佛看一切众生平等，没有丝毫差别。佛对于一切众生尊敬，绝不会对一个众生怠慢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个话华严上说，圆觉经上也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 我怎么可以轻慢一个众生？轻慢一个众生，岂不就是轻慢自信呢？这是他这个四理现象清楚明了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，所以在一切差别相里的生起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是病态，这不是正常的。迷了什么？迷了心性，迷了自信。迷了之后，如何再恢复自信？这要靠修的，这就讲修了。所以经上讲信讲修，这个信跟修就是修行当中的理跟素。性是理，理体也，修是在思想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，对人对事对物上。那么修行的总纲领要知道，性修是一不是二，离事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是大前提，要把大前提掌握住，就不会错了，不会有偏差了，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。看成两桩事情就错了，那正是六祖所说的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就不是佛法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啊！不要在坛经上看到啊，印宗法师问了一个禅定解脱，禅定解脱不过是举两桩事情而已。我们举例子，我们不会举这个例子，我们会举得更清晰。生佛，众生跟佛，二法了，二法不是佛法了。众生跟佛是一，不是二了。众生跟佛是一，不是二。我跟人是一还是二的，然后才晓得我跟人也是不二啊。那么我要轻慢人，损害人，那哪里叫学佛？那不叫学佛了。大乘经上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，菩萨要度一切众生，佛教他解除众生的要领，四悉檀坛诺就是布施啊，坛就是布施，习是中国字啊，这个习坛两个字是繁华合一啊，那个坛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习是中国字啊，习是普遍的意思，所以习坛是遍施普遍的布施，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就。 就是用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布施就叫做懈怠。佛教菩萨戒引众生呢，要守住四个纲领。第一个叫世界懈怠。世界懈怠什么意思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叫菩萨。这个众生喜欢你，你可以亲近给他说法；这个众生讨厌你，赶紧走开，让他不要讨厌。菩萨做给我们看的，佛教导的。他的用心，他的用意，他的行为，无非是不叫一切众生生烦恼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你喜欢佛法也好，不喜欢佛法也好，你行善也好，行恶也好，绝不叫你生烦恼。这是重要的纲领，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。所以心跟修，修行当中的理跟事，理跟事是一不是二，不能看成两节，不能看成两桩事情，但是也不能把它混为一谈，混为一谈你也错了。这就是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讲的重要的原则，不疑不疑。相上讲不疑，理上讲不疑，这个道理我们在这里说的很多很多。四项千差万别，无量无边，这是不义。可是无量无边的现象都是心性所现的，这是不义。这是从性上讲不义。前面说的平等之理，那么还有差别之理呢？这一些现象是从因缘里面产生的，因缘不同，所现的果相就不一样，所以有十法界一真庄严。这个十界庄严我们暂且不谈，我们就谈我们现前我们这个讲堂几十个人坐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果相同，这是我们过去生中做的因相同。因是什么因呢？无界十善之因。过去生中去无界十善，这一生的人生的果报得的这个果，虽然都是人呢，面貌都不一样，享受不相同，这是报不一样就果跟报要分开的 这人生这是果啊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所受的那是报啊。报为什么不同呢？每一个人过去造的业因不相同。就是你的财富，你的财富从哪来的？不是你赚来的呀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你说你有本事，啊，你运气好，这都是迷惑颠倒的话了。是你前生所修的因。修的什么因呢？财布施的因呢？这一生得财富。你修的因多，布施的多，你这一生得的财富就多。你修的少，你这一生得的就少。这是真理。差别之理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不是你有本事赚来的，不是的。说老实话，这个社会上比你本事大的人多啊，比你这个手段高明的人也多。为什么他赚不到？偏偏你赚到？你得的财富。有很轻松得来的，有非常辛苦得来的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你修的修因不同啊，布施的时候很欢喜，很慷慨，很大方啊，那你的果报啊就很自然了，不费力就得来了，啊，就得财富了。你布施的时候很艰难。不是甘心情愿的，看到别人布施，不布施不好意思，布施之后又后悔多少天啊，心里难过。将来的时候，你得到的这个果报就很辛苦啊，才能得到。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。所以你要明白差别之所在，我们懂得怎样去修啊，明白到道理了，现在修，这一生还能得到收用啊！你知道这个道理了。晓得这个方法了吗？了凡四训，袁了凡先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他就拼命修啊。所以他的果报这一生就享受。我们俗话讲现世报啊，这一生呢不是到来生的，这一生他就在享受。为什么呢？修的那个心勇猛啊，做的这个事真诚，他的果报马上就现前。修因得果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发布施这个国报是聪明智慧啊，人为什么会开悟？修法布施的国报啊，不肯修法布施，天天听经，天天研究，能不能开悟？不能啊，他没种那个因嘛。啊，听经。言教给住说那是缘，没有因，纵然有这个缘还是不没有果， 得不到果。因加上缘才有果报。健康长寿无一不是的果报，无一不是，就是刚才讲了，不恼害一个众生，不但不能害众生，令众生生烦恼，都是错误。我为什么烦恼多呢？过去我叫别人生烦恼吧，现在自己才生烦恼吧。这果报就是这样的吧。我不恼害众生，一切众生决定不会叫我生烦恼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这是四之理，你要懂得。所以这里教给我们要体认，要体会，要认清，不疑中之不疑，不疑是讲思想，不疑是讲你的理体，四里头有理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不疑当中的不义，你要是明白了，你自自然然就不会再分别，不会再执着，不会再计较了。佛前面讲的应无所住啊，你真的就做到了。你再要懂得不义中之不义，那你就会生心了，那二生其心，生什么心？以清净平等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，那么所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自在美满了。这个就是你现前的受用。实在说大乘经上理跟事都讲得清楚，都说得透彻，我们读了听了依旧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这个非常非常可惜。所以这个两句话就是前面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应当生心帮助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是什么呢？破迷开悟。这是最需要的，其他的是次要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乃能性修不二，理事这两句是讲果，性修不二就自在了，就是底下讲的理事圆融，理跟事是一，圆融中有行不，行部中有圆融，方为真圆融。行部是自律，我们今天讲步骤程序，按部就班来。
然有次第，虽然有程序，每一个次第都是圆融的。华严经上显示这个境界，初发心的菩萨，初信位的菩萨，菩萨五十一个位次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、等觉，这个叫行部四地，它有四地。可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，初信位的菩萨也修等觉菩萨的法门，等觉菩萨所修学的他也修，等觉位上的菩萨也修初发心菩萨的法门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初发心的人就学六度，就学普贤十愿，这是圆融。